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很谢谢粤语的诗班还有领会带我们刚才有一段敬拜的时间，
很多谢刚刚的诗班和领会带领我们刚刚的敬拜的时间。
你们大概不会注意到，但是杨弟兄在祷告的时候有一段经文他这样子讲到，
可能刚刚你们没有留意，但是刚刚Calvin 在读经的时候这样讲到，
我不知道他是事先怎么会想到要祷告那几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刚刚事先他会准备这一段经文。
他在领会的过程中有一段他祷告说，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啱Calvin 有读到，企着祷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那段话是约翰福音第七章出来的。
那段是约翰福音七章出来的。
就是这个第八章前面的第七章，
就是第八章前面的一章。
事实上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
事实上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八章和九章，
都是当时耶稣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耶稣当时在加利利祝棚节过节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祝棚节是犹太人每年三大节期中犹太人最喜欢的节期，
祝棚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日里面最喜欢的一个节日。
在祝棚节里面有两样事情，两个礼仪是很热闹的。
祝棚节里面有两个礼仪是很热闹的，
是非常欢庆的，
非常的欢庆。
一个就是洒水礼，
一个是洒水礼，
一个就是点灯礼，
一个是点灯礼。
洒水礼就是在每天早晨，
洒水礼就是每日朝早，
有祭司有诗班带队，
有祭司有诗班带队，
从圣殿走出城外到城外的细罗亚水池里面，
由圣殿出发走出城外的细罗亚的水池里，
祭司带了一个用黄金打出来的水瓶，
祭司拿着一个用黄金打造出来的水，
在西罗亚池里面把那个水瓶装上水，
在西罗亚池里面去用那个去装水，
又回到圣殿在祭坛面前把那个水洒在祭坛的周围，
又去到圣殿将它将那些水是洒在圣殿的周围。
而在这一路的过程中，
在一路的过程当中，
耶路撒冷的老百姓就列队在那边欢迎，也跟着诗班一起唱诗。
耶路撒冷的百姓就一路在欢迎，去跟着诗班一路去唱诗。
每天早上要做一次，
每日朝早做一次。
祝棚节一共要过七天，
祝棚节总共有七日，
第七天，
第七日，
这个行列要走七次，
这个行列要行七次。
另外一个是点灯礼，
另外一个是点灯礼，
就更精彩了，
就更加精彩。
每一天黄昏在日落前的时候，
每日黄昏日落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圣殿外面的广场上，
在耶路撒冷圣殿广场的外面，
站满了要参加这个点灯礼的人，
站满了要参加这个 点灯礼的人。
祭司先高声地发出一个呼喊，
祭司先高声地发出一个呼喊，
他这样子喊，
他这样喊，
不知道欢然取水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喜乐，
不知道怎样欢然取水的人，就不知道喜乐。
这是讲到早上去取水的这个礼仪，
这个讲到早上去取水的礼仪。
讲完这句话之后，
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就马上把圣殿广场上四个角落里面巨大高大的油灯点起火来，
就将圣殿广场四个角的巨大的油灯就点起来，
就开始一整个晚上的欢庆，
就开始整晚的欢庆了。
大希律王扩建之后的圣殿广场
大概可以容纳将近一万人。
大希律王扩建之后的圣殿大概可以容纳一万人。
站在那里的人，每一个人点起火把，手上点的火把。
站在那里的人，每人手拎着一个已经点着的火把。
开始一整夜唱歌跳舞。
开始成晚的唱歌跳舞。
新约有名的学者卡森博士在他的注释书上有写这样的一句话。
著名的解经学家 Carson 博士在他的书里面这样讲。
他说在点灯礼的时候。
在点灯礼的时候。
我先念英文。The Levitical Orchestra cut loose. Levitical Orchestra 就是在历代志的时候大卫所建立的利未人的诗班乐团。
即是在历代志里面所描述到大卫所建立的诗班乐团。
Cut loose,
cut loose.
就是把它松就解开来了松开来了。
就是将它解开松开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毫无约束的。
即是毫无约束的。
即兴的尽情的瞬息之间的在那里欢唱。
是即时的欢庆的是好自然地去欢庆。
不是事先排练好像我们诗班这样事先排练好。
不是好像诗班这样事先排练好的。
排练好的诗班也是非常重要的。
排练好的诗班也都是很重要。
利未人在圣殿在耶和华面前唱诗都是先有排练好的。
利未人在诗班唱诗的时候都是事先排练好的。
但卡森说在点灯里每一天晚上这个利未人的乐团就毫无约束的来开始唱歌。
但卡森博士所描述到的就是说点灯礼的这一晚是那里的诗班是没有预先的准备。
我想大概是这样子。
我想大概是这样。
有人开始唱某一个诗篇。
有人开始唱某一个诗篇。
或者是42篇 ,43 篇。
或者42或者43篇。
旁边的人一听。
旁边的人一听
也就马上跟着唱
就立刻就唱了
因为古时候的人要唱诗没有诗 没有诗谱看的
因为古时候的人是没有诗谱的
所有都是要背在脑子里的
所有都是背在脑里
所以有人开始唱诗篇42、43篇
所以有人在这里唱讲42、43篇
利未人乐团没有人说哎呦我不会唱我忘记了
利未人没人说我不记得歌词不懂唱
就跟着唱
就会跟住唱，
唱完之后，
唱完之后，
另外一个人心里面有感动，
另外一个人心里面有感动，
唱46篇，
就开始唱46篇，
大家又跟着唱46篇，
大家又跟住唱46篇，
周围的老百姓也跟着唱，
周围的老百姓又跟住唱，
有人心里又感动要唱84篇，
有人感动又唱84篇，
换句话讲，
换句话讲，
在那个欢唱的场合里，
在欢唱欢庆的场合里面，
我可不可以说一句话是2000年前的卡拉 OK 团体唱
我可不可以说是2000年前的卡拉 OK 团体唱
将近万人在那里站着
将近万人在那里站着
举着火把
举着火把
唱
唱
跟跳
还有跳
所以注释书上这样子描述
所以注释书上面这样描述
有犹太人的文献这样子记载
有犹太人的文献这样记载
在点灯礼的晚上
在点灯礼的晚上
圣殿的广场上的火光
圣殿广场上面的火光
是跳跃的
是跳跃的
是飞扬的
是飞扬的
是舞动的
是舞动的
你们都知道人如果拿着火把
大家都知道人如果拿着火把
一个火把的光都是会舞动的
一个火把的光是会舞动的
7000、8000多个火把聚集在一起
但有7000、8000个火把聚集一起的时候
然后又唱得高兴唱得跳
又唱又跳
就不再是这样子的光而已了
就不好像墙上的光
是活动的光
是活动的光
是活跃的像火就是像有舌头的光那样子一直闪
是活跃的好像有舌头这样的光去闪
有注释书说
有注释书讲
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任何一个角落
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每一个角落
抬头往圣殿看
抬头往圣殿看
都可以看到那一个闪烁跳跃飞扬跳舞的火光
都可以看到那个闪烁跳跃飞扬跳跃的火光
你可不可以想象那个场面
你可不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呢
那是何等热情的一个场面，
是何等热情的场面。
我就想到我有一个经验，
我就想到我有一个经验，
我2000年去德国一年回来之后，
我在2000年的时候去德国的时候，
有一年他们的福音营又请我跟师母回去做讲员，
有一年他们的福音营又请我和师母去做讲员。
那个福音营是在纽伦堡的青年旅馆里面举行的，
那个福音营是在纽伦堡的青年旅馆举行的。
我们到的那一天下午就要讲专题，
我们到的那天晏昼就要讲专题，
所以晚上因为有时差的关系晚上很累，
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夜晚很累，
躺在那个小小的青年旅馆的房间里，
在我睡在很小的青年旅馆的房间里面。
到了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到了晚黑九点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那一年刚刚好是纽伦堡的足球队跌破眼镜一直上升，
那年刚刚是纽伦堡的足球队跌破眼镜一直上升的时候，
那一天的晚上刚刚好是纽伦堡的球队在慕尼黑要争夺冠亚军的那一天晚上的比赛，
那晚刚刚是球队在慕尼黑要争冠亚军的那晚。
那个青年旅馆往山下走大概走三四百公尺就是纽伦堡的市集广场，
在我们青年旅馆向下走下坡大概三四百尺的地方呢，就是纽伦堡的市集广场。
市集广场他们架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荧幕，
他们架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荧幕，
为那些没有钱到慕尼黑买票看的人预备的，
是为没钱去慕尼黑买票去慕尼黑看波的人预备的。
上万的德国人站在那个广场上看那个实况转播，
上万的德国人在那里聚集去看实况的转播，
时不时的你就会听到一些呜呜的声音，
时不时你就会听到他们去欢呼的声音。
球赛结束了，
球赛结束了，
纽伦堡打败慕尼黑拿到了德国杯的冠军，
纽伦堡打败了慕尼黑去拿 到世界的冠军。
那时候是大概11点的时候，
那时刚刚是11点的时候
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我们躺在床上隐隐约约听到有一个人用扩音器高声的喊，
我们躺在床上也听到有人隐隐约约地去用扩音器去讲
O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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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é。
我想不想译 Olé Olé Olé。
然后等他停的时候，
然后等他停的时候，
你就听到一万个人的声音，
你就听到有一万个人的声音
O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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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é
去重复，
而且是男生女生男高音女高音男中音一起合起来，那是很美的声音，
而且是男高音男中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去一起去很美的声音。
他们这样喊了几分钟之后，
他们这样喊了几分钟之后，
就开始听到摇滚乐的音乐，
你就开始听到摇滚乐 的声音，
就开始唱了，
就开始唱了。
其中有一条歌我还认得，
其中有首歌我仲认得，
它的歌词叫做 We are the champion， 你们大概有听过对不对？
歌名就 We are the champions， 大家都听过。
唱了几条歌之后，
大概唱了几首歌之后，
你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
你又听到那位男士的声音
O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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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é
Olé Olé Olé。
然后接下来你又听到一万个人的附和他的声音Olé Olé Olé Olé。
跟住你又听到有一万个人去重复他的声音，
但我根本睡不着觉，
我根本都睡不着觉。
那你说你为什么不把窗关起来？
其他人说为什么你不关上窗？
因为那年刚刚好是非常热的一个暑期，
因为那年很热，
所以窗子关起来，关了之后几分钟就闷得不得了，
所以你就算闩埋窗，闩了几分钟就很热很，
所以我们只好把窗子打开，
所以我们只可以开窗。
我就躺在那里，
我就瞓喺嗰度。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Olé，
我亦都唔知道咩叫 Olé。
可是唱了之后，我心里就有很大的共鸣。
但我心里边就好有共鸣。
因为每次他们在开始喊 O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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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é，
每一次佢哋开始咁样嗌嘅时候，
我就说，
我就话，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
我好攰啊！我好攰，我好攰。
你知道我累到几点吗？
你知唔知道我攰到几点？
早上六点。
朝早六点。
从十一点到六点，七个钟头。
由十一点到六点，七个钟。
不停的。
唔停嘅。
当时耶路撒冷也是这样子。
当年嘅耶路撒冷亦都系咁样。
为什么洒水点灯这么重要？
点解洒水同点灯咁重要呢？
有它历史的背景，
有它历史的背景，
在出埃及十七章一到七节，
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
在寻的旷野，以色列人没有水喝，
在寻的旷野，以色列人没有水喝，
他们就跟摩西说，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难道要我们渴死在这旷野里吗？
他们就跟摩西说，难道你由埃及带我们出来，就是在旷野里面渴死吗？
摩西束手无策，
摩西是束手无策。
耶和华说，你拿着那个杖到这个磐石面前打这个磐石，就有水给百姓喝。
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拿着这个杖去打这个磐石，就有水出来，就给百姓喝。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这个是历史的事件。
另外在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另外在出埃及记的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那里记载着，虽然在一个黑暗，在一个以色列人根本没有走过的约旦的旷野里面，
在那里描述到在以色列人从来都没走过的约旦的旷野里面，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的里面领百姓的路，
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夜间在火柱里面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所以虽然在一个很让人心惊害怕的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就算在一个很令人心惊胆战的环境的里面，
始终有神的恩典同在，
始终有神的恩典同在，
这是历史事件，
这个是历史的事件。
但这两样事情的重要性不只是因为这是历史事件，
但是这两件的重要性不单只是它们是历史事件，
因为在先知的预言里面，
因为在先知的预言的里面，
特别是撒加利亚书的预言里，
特别是撒加利亚书的预言里面，
这是一个以色列已经亡国然后又被带回应许之地的先知所讲的话，
这个在以色列民亡国去但是回来应许之地的那个的先知所讲的话。
撒加利亚在十四章第八节这样说，
撒加利亚在十四章八节那里讲，
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
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
我们都知道约旦河是从北往南一直流到南边去的，
我们知道约旦河由北往南流的，
而耶路撒冷需要的水就是从约旦河引进来的，
而耶路撒冷所需要的水就是由约旦河到引进。
但是这个先知说，
但这个先知说，
有一天，
有一日，
不是水，不是耶路撒冷需要水流进去，
有一天不是耶路撒冷需要水流进去，
是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
而是活水由耶路撒冷流出来，
而且不管什么季节，冬天夏天都是这样子，
而且无论什么季节，冬天夏天都是这样。
因为夏天是这个以色列的干旱的季节，
因为夏天是以色列干旱的季节，
但是有一天没有干旱的季节的区分了，
但是有一天是没有干旱季节的区分。
然后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七节，
然后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的七节，
又是讲那日，
又是讲那日，
同样的一天，
同样的一日，
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
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
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
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
到了晚上才有光明，
到了晚上才有光明。
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模糊，
我们中文的翻译有点模糊，
原文的意思可以这样说，
原文的意思可以这样说，
那一天特别的一天是耶和华才知道的，
那日特别的一日是耶和华才知道的，
不分白昼也不分黑夜，
不分白昼也都不分黑夜，
到了晚上 还有光。
到了晚上仲有光。
所以是第八节讲到活水不止息的水。
在第八节讲到活水不止息的水。
到第七节。
到七节。
也讲到一个永不止息一直持续的光，所以晚上也有光明。
亦都讲到一个永不止息的持续的光，所以到晚黑还有光明。
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预言里面，
就是这样的预言的里面，
就是在一个这样的节期纪念上帝在以色列人民当中所做的奇妙的恩惠，
就是在这样的节期去纪念耶和华在百姓当中所做的恩惠。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站着说，
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站着说，
刚才杨弟兄的祷告里面，
刚刚杨弟兄所讲的，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信我的人，
信我的人
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要由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提到活水，
提到活水，
然后到第八章，
然后第八章，
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
刚刚读经所读到的，
耶稣又对众人说，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人如果在黑暗里面能够有光，
人若在黑暗的里面有光，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吗？
这个难道不是很好的事吗？
人若渴了能够有活水，
人若颈渴就有活水，
而且也不再是我们 要水喝到我们嘴巴里，是从我们的生命里流出来的活水，
并且不是我们要渴的时候要饮水，而是由我们当中去有活水出来，
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这个难道不是很好的事吗？
但如果我们如果继续读到第九章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到第九章，
你发现对周围的犹太人对耶稣的反应，
你会发觉周围的犹太人对耶稣的反应，
对他排斥，
对他的排斥，
拒绝，而且程度越来越强烈，
而且程度越来越强烈，
所以到第八章五十九节的时候。
所以在第八章五十九节的时候，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
于是他们要拿石头打他。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光明与黑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光明和黑暗都究竟有什么的怎么回事呢？
我请大家看两个图片就可以知道光明与黑暗有什么关系。
我请大家看两个图片，大家就明白他们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图片，
这个是第一个图片，
黑压压的一片，
很黑暗的一片。
我用这样的示范，其实果效是很有限的。
我用这样的示范，其实果效是很有限的。
你我感觉只不过在荧幕上有一个黑压压的一团，
你就会觉得屏幕上面很黑暗的一团。
我可不可以请各位稍微用一点想象力？
所以我请大家稍微用一点想象力，
想象说这里面所有的窗子都密封的关起来，
想象所有的窗都是密封的，
想象现在 Somerset 停电，
整个 Somerset 停电，
所有的门也都关起来，
所有门都关起来，
没有一丝光在这个房间里，
没有一丝光在这个房间里面，
那个叫黑暗，
这个叫黑暗。
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完全漆黑，
完全的漆黑，
但是你发现一个完全黑暗的情况，
但是你发觉在完全黑暗的情况，
下一个图片只要一点点，
只要一点点
就改变了，
就改变了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还电还没有来，
这个图片里面电还没有来，
但是有人在那个墙上打了一个洞，
但有人在个墙上打了个洞，
就有光进来，
就有光入来，
我们就会说，哎呀，刚才一片黑暗，
我们就会说，啊，刚刚一片黑暗，
现在有光明了，
现在有光明了。
这两个图片，
这两个图片
告诉我们光明与黑暗的关系的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听光明和黑暗的区别的第一件事，
光明与黑暗是对立的，
光明和黑暗是对立的，
是不相容的，
是不相容的，
是完全相反的，
是完全相反的。
你要是有光就有光，你没有光就是黑暗，
如果你有光就是有光，如果没有光就是黑暗。
光明与黑暗是对立的，
光明和黑暗是对立的，
是不相容，是完全相反的，
是不相容完全相反的。
这是一个层面，
这个是第一个层面。
左上角的图片，
左上角的图片
我从网络上摘录下来的，
我由网络上摘录下来的，
也不是随便找一个黑漆漆的图片就摘录下来，
又不是随便找个图片摘录下来。
我要解释一下，
我想解释一下，
这是我从网络上所上载的一篇文章所附的照片，把它摘录下来下载。
这个是我在网络上面见到一篇文章所附的一张相，我是将它摘录了下来。
写那篇文章的作者，
写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是在参加一个宴会的时候照了这一张照片，
他是在参加宴会的时候拍了这张相。
那是一个慈善募款的宴会，
这个是慈善募款的一个宴会。
那个募款的活动英文叫做 Fight Against Blindness，
那个聚会的名字叫做 Fight Against Blindness，
就是为盲人的福利而募款所设立的一个参会，
就是为盲人的福利而筹款的一个晚会。
那是五六百个人参加的，在一个广大的一个宴会厅里面，
那个是一个可以容得下五六百人的一个广大的宴会厅里面。
这个作者这样写，
作者这样讲，
他说在这个参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陆续都到按照自己的号码坐下来，
在参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陆陆续续都按照自己的号码坐下。
如果隔壁坐的人不认识，互相自我介绍寒暄有一段时间，
如果隔壁坐的不认识的，就会互相认识一下。
然后突然之间就听到扩音器播报，
但是突然间就听到扩音器报道
说，你们所期待的参会十分钟后马上开始。
他宣布说十分钟之后参会开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你们现在需要做的事赶快去做。
各位先生和女士，如果现在要想做的事情你就去做了。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需要上一下洗手间你赶快去，
例如果想去洗手间就现在去了，
因为等一下你就不会有机会去上洗手间了，
因为一阵间你就没机会去上洗手间。
时间到了之后，
时间到了之后，
他们把厅堂的灯全部切掉，
他们将厅堂的灯全部切了去。
参会开始以前人周围看，
参会开始之后人周围一看，
那个宴会厅的每一个窗子都用厚厚的黑布把它遮起来，
窗的每一个窗都厚厚的黑布盖住了，
就连每一个宴会厅，包括我们公众场所里面那个出口 exit sign，
包括了好像我们现在门口上面有出口的那个灯，
都是用黑布裹起来的，
都是用黑布捞住。
所以当电源切掉的时候，
当电源切掉的时候，
一片漆黑，
是一片漆黑。
你说好可怕啊，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这个出口的灯都关掉， 都把它盖起来。
你们可能说好可怕，为什么连出口的灯都关了。
这个作者 也说明了一下，
这个作者也都说明了一下，
他说消防队都已经被通知说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参会，
他们已经通知了消防队有这样的特别的参会。
灯关了之后，
灯关了之后
要准备吃饭了，
要准备吃饭。
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
把自己的手拿起来放在自己的眼前，
拿起自己的手放在面前。
你觉得他看到什么没有？
你觉得他看到什么吗？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拿着照相机照了一张照片，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拿着相机拍了这张照
片。我也告诉你他拿的是传统的照相机，
我想告诉你他拿的是传统的影相机，
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有事没事就拿起来对自己照的那个手机，
不是现在随便拿起来就跟自己影相的那个手机。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你手机一拿起来，
你手机一拿起身
就有光了，
就有光。
所以他就给自己照了这样的照片，
所以他就跟自己这样影了张相。
我们中国人说的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这样讲，
伸手不见，
伸手不见，
连自己的指头放在眼前都看不到，
连自己的手指放在面前都看不到。
这是这个餐会当时的光景。
这个是那个餐会当时的光景。
那请问各位，这样子的餐会如何进行呢？
请问各位，这样的餐会如何进行呢？
这个慈善募款的餐会的特别的地方，就是所有的服务员都是盲人。
在这个的餐会的特别的地方，就是所有的服务员都是盲人。
在一片漆黑的光景里，
在一片漆黑的光景里面，
他们听到有人开始走进这个厅堂。
他们听到有人开始走入这个厅堂。
一个一个的盲人服务员到他们所安排的桌子那里，
每一个盲人服务员去到他们所安排的桌子的旁边，
一桌十个人围着的椅子，
一围台有十个人。
他们事先也注意到，
他们事先也都注意到，
十个椅子中有一把椅子在椅背上有绑着一根高大概几寸的一个木棍。
其中一张凳是在个凳坪上面有一个小木棍绑住。
那就是那一桌开始第一个点菜人的位置。
那个是那围台第一个点菜的人坐的凳。
一片漆黑当中，
在一片的漆黑当中，
盲人摸到了那把椅子之后，
盲人摸到了那张凳之后，
就很恭敬地说，你今天晚上要吃鸡还是吃鱼？
就很恭敬地说，今晚你是想吃鸡
还是鱼？问完了这个之后就问下一个，
问完之后就问下一个。
他们也注意到在那个厅堂的那个墙上有不同的高度的绳子布绳绑着，
他们也都留意到在墙边是有不同高度的绳绑住。
大概就是这些盲人不同的人安排在不同的桌，你就手扶着那个绳子摸到底的时候，再走往左往右 几步就是他们所安排的桌子。
大概是用来提示每一位的盲人他们所要服侍的台在哪里。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这些瞎了眼的人服务这六百人吃了一顿饭。
就是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些的盲人的服务员服务了五六百人。
这个作者这样写，
这个作者这样讲，
他说在一点光的情况里都没有的光吃饭，本身就是一个很独特从来没有的经验。
在这么黑暗的里面去吃饭，本身就是一个很独特的经验。
然后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有一句话他讲得很有意思。
他说他发现，
他说他发现
人在黑暗中才看见平常看不见的，
人在黑暗的里面才看到平时看不到的。
怎么可能呢？黑暗中你怎么看见呢？
怎么可能呢？
我想这就是一个语言微妙的地方，
这个是语言微妙的地方。
他这样说，他说 In total darkness I see something I don't see before。为什么？因为他用这个 see 这个时候的时候，是我们这个英文字的另外一个意思。
因为他用英文字 see 这个字呢，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意思。
因为英文 see 这个字一方面是看见的意思，
一方面 see 指的是看见，
另外一个就是明白的意思，
另外一个是明白的意思。
所以你跟美国人讲话的时候，
所以你跟美国人讲话的时候，
如果那个美国人站在你面前，
如果美国人站在你面前
跟你点头，
跟你点头
I see
跟你讲 I see，
你千万不要拿手在他的眼前晃啊，
你不要拿手在他面前
动。哎呀，你刚才没看见啊，你瞎了，
又是你刚刚看不见。
因为美国人说 I see 的意思是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
他的意思是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
这六百个人在一片漆黑中吃饭，他们明白什么？
这六百人在黑暗的当中吃饭，他们明白了什么呢？
他们明白了什么他们以前不明白的事情？
他们明白了以前不明白的事是什么呢？
这个作者没有写，
这个作者没有讲。
其实我很喜欢人写文章这样子的，
其实我很喜欢人家这样写文章，
容一点空间让我们自己去想一想，
用一些空间给自己去想一下。
我现在活在这个时代，越来越怕很多人告诉我他们认为对的事情怎么样，非要把那个东西塞在我脑子里。
活在这个世代，我很怕现在有很多的人是 将自己的理念是塞在我的脑里面。
你不觉得过去一个礼拜这个丑陋的政府就是想对我们做这样的事吗？
你不觉得在过去的一个礼拜这个丑陋的政府就是想这样对我们做事吗？
想要洗我们的脑子，要我们相信他们要灌输在我们脑子里的东西，
要跟我们洗脑，要我们相信他们跟我们灌输的事情。
所以当作者说他明白一些他平常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作者说我明白一些我不明白的东西的时候，
他是要我这个读者去想象一下明白了什么，
他要我这个读者去想象一下我明白了什么。
我想到很多的可能，
我想到了很多的可能。
经过了这一餐一个多小时吃饭，
经过了一个几钟的吃饭，
参加的人他终于明白要连续那些瞎的人，
参加的人终于要明白他们要连续盲的人。
因为我们参加这个餐会只不过一个多小时一片黑暗，
因为我们参加这个餐会只不过是一个几钟一片的黑暗，
他们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他们是一日二十四个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
一个礼拜七日，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完全的黑暗，
完全的黑暗。
我想这就是这个募款它有效的地方，它可以让参加的人终于明白说我们必须大方的来捐款，来帮助这些可能或者小孩子有可能要变瞎的人。
这个就是募款的组织者成功的地方，要我们明白要连续盲的人去大力的捐款去帮助。
但可不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更深刻的看见呢？
但是有没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层面要我们看到呢？
让我们发现说平常我看得见的现在却动弹不得，
你会意识到从前所看得到的现在却动弹不得，
只能乖乖地坐在那个椅子上，
只能够乖乖地坐在张椅子，
连站起来要走开都没有办法，
连站起身要走开都没办法。
这个作者甚至于描述他吃饭的尴尬，
这个作者甚至描述他吃饭的尴尬。
当那个服务员把菜，他听到声音说这是你的鸡，放在他面前之后，
当他听到服务员说这个是你的鸡，放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用手摸到了，一边摸到叉子一边摸到刀，
他就在左右摸到他的刀和叉，
摸到了又有什么用？
但是摸到有什么用呢？
睁大了眼睛看，
擘大张眼去看，
也不知道他往哪里放，
都不知道向哪里切，
就拿那个叉子去碰，
就用个叉去碰，
还伸出手指头稍微摸一摸，
还伸出只手指去摸一摸，
终于摸到一块鸡肉，
终于摸到一块鸡肉，
就拿刀子一叉，
就用刀一叉，
然后叉子一叉，拿刀要去割，
就拿刀去割，
砰！那个鸡飞出去了，
跟住块鸡就弹走了。
你们都知道这个经验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这样的经验吗？
你要切一块肉的时候必须叉子叉的位置对，刀子下的位置对，要不然的话会划开的。
大家的经验就是刀和叉的位置要放啱先至，否则的话会划开。
还好他那个鸡肉砰飞出去的时候，
仲好鸡肉飞出去的时候
没有人说 ouch，
没人嗌痛。
平常看得见的现在动弹不得，
平时看得到的现在动弹不得，
那些平常什么都看不见的，
那些平时什么都看不到的，
行动自如，甚至可以来给你服务给你吃饭，
却是行动自如，甚至是可以服侍你。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看见，
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看见。
还有呢？
还有没有啊？
当餐会结束了，
当餐会结束的时候，
灯开了，
灯开了，
你觉得人会说什么呢？
你觉得大家会讲什么吗？
哇，我看见光了。
大家会说哇，我看到光了。
还是人应该说哇，光使我看见了。
又或会说光使我看见了。
两个句子都是在讲同样的事实。
两个句子讲的都是同样的事实。
看见之后的心里面的喜悦跟平安，
看到之后心里面的喜悦和平安，
但两个句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两个句子完全不一样。
哇，我看见的是说我有本领看见了。
我看见了，意思是说我有本领看到了。
哇，光使我看见，讲这句话的人说整个功劳都是光的功劳。
哇哇，光使我见到，意思是说整个的功劳都是光。
都在讲同样的事实。
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
但能够造成这个事实的主角是谁？
但是能够造成这个事实的主角是谁？
我觉得这是一般的人不会去想的。
我想这个是一般的人不会想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层面。
是光来改变黑暗的情况。
是光来改变黑暗的情况。
是光使人本来在黑暗里看不见的现在可以看见了。
是光使以前看不到的现在人可以看到。
所以只有人意识到自己是在黑暗中的才会渴望光明。
所以当人意识到自己在光明黑暗的里面才会渴望光明。
所以到约翰福音第九章之后，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之后，
耶稣有这样的几句话。
耶稣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
我为审判到这个世界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的。
反瞎了眼。
反瞎了眼。
这是这两个图片教导我们黑暗与光明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这两张图片教导我们黑暗和光明的区别。
第三就是教导我们对光的需要是持续不断的。
教导我们对光的需要是持续不断的。
左边这个小小的图，
左边这张细图，
如果那个洞被堵上之后，
如果那个洞是盖埋了，
那个本来光明的情况又恢复变成黑暗了。
本来光明的情况又会恢复黑暗。
所以我们需要光是持续不断的。
所以我们需要光是持续不断的。
所以才会有撒加利亚书那里面讲的话。
所以才会有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讲的说话。
一个伟大的日子要来到。
一个伟大的日子即将来到。
那个光是持续不断的。
那个光是持续不断的。
即使在黑夜里面还有光明。
即使在黑夜的里面还有光明。
下面一章约翰福音第九章，你发现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是这样子教导。
在约翰福音的下一章第九章，你会发现耶稣也都是这样教导门徒。
第九章二到三节。
二到三节。
当耶稣讲完他是世界的光之后。
当耶稣讲完他是世界的光之后。
约翰福音第九章。
约翰福音第九章。
耶稣跟他的门徒在那边走过去，遇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耶稣基督和门徒去行的时候遇到瞎眼的一个人。
门徒问耶稣说，
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耶稣讲这句话是很温和地告诉门徒。
耶稣讲这句话是想很温和地告诉门徒。
你不要以为他什么都看不见。
你不要以为他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连你也是一样看不见的。
因为连你都是看不到东西的。
Yeah, 在整件事情里面。
在整件事情里面。
门徒们需要耶稣，需要光明的事实是先被指出来的。
门徒需要光明的这个事实是先被指出来的。
我可以想象这个问这话的门徒大概觉得自己很不错。
我可以想象这个门徒可能讲的时候觉得自己都可以不错。
所以他的神学 很有把握。
他对神学很有把握。
这个人生来瞎眼的是他犯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的罪？
这个人生来瞎眼是他犯的罪，或是他的父母犯罪？
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说，
都不是，
都不是。
因为这个门徒需要耶稣的光照。
因为这个门徒需要耶稣的光照。
我觉得现今的基督徒不知道了不了解这个事实。
我不知道现今的基督徒了不了解这个事实。
在我们传福音要人来信从耶稣之前，
在我们传福音要人来信从耶稣之前，
我们对光的需要是一样的，持续不断的需要的。
我们对光这个持续不断的光的需要是一样的。
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
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
耶稣在他要被出卖钉死之前，
耶稣在他要被出卖钉死之前，
这个光持续的需要在这几句话里面又讲了，
他再一次讲到、这个光持续不断的光的需要。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说了，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不止耶稣在世上走的时候，
不单止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
跟着他的门徒持续不断地需要这个光明，
跟着他的门徒持续不断地需要这个光明。
在他得荣耀复活之后，
在他得荣耀复活之后，
门徒的这个需要还是持续不断的，
门徒的这个需要还是持续不断的。
而在这里面所说的关键就是在于圣灵，
所以这里的关键是在于圣灵。
在第七章那里讲到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在第七章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信我的人要在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下面约翰就在那里写说，耶稣讲这句话是因为人信徒要受圣灵的这件事情。
在这一章到耶稣就解释是说圣徒要受圣灵的这件事情，
所以活水跟圣灵连接在一起，
所以活水和圣灵是连在一起，
光也是一样，
光也都是一样，
关键就是在耶稣身上，
关键就在耶稣身上，
也是在圣灵的身上，
也是在圣灵的身上。
弟兄姐妹你需要吗？
弟兄姐妹你们需要吗？
你持续不断的需要吗？
你是持续不断地需要吗？
你持续不断地渴望吗？
你持续不断地去渴望吗？
我三十九年前信主，
我三十九年前信主，
我三十九年前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光照的人，
三十九年前我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光照的人，
一直走到今天，
一直走到今日，
前面的道路还是一样，
前面的道路还是一样，
因为我们都是持续不断的需要这个光明的，
因为我们都是持续不断地需要这个光明的。
一旦我们的渴望，一旦我们的渴求停止之后，
一旦我们的渴求停止之后，
一旦这个对光的需要是持续不断的这件事情停止之后，
一旦我们需要光持续不断地去光照的这件事情停止之后，
那个洞堵起来了，
这个窿冚埋了，
又恢复到以前的黑暗，
又恢复到以前的黑暗。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在你现在的人生里面你需要光明？
我们当中有没有在现在的人生你需要光明的？
有没有一些基督徒现在活得好像在黑暗一样？
有没有一些基督徒现在是好像活在黑暗里面的一样？
如果有这样的，你愿意举一下手吗？
如果有这样的，你愿意举一下手吗？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请你举手。
请你举手。
请放下。
请放下。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渴望耶稣这个光继续的照你的人生？
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是渴望要持续地接受这个光？
请放下。
请放低。
请放下。
请放低。
我们对光的需要是持续不断的。
我们对光的需要是持续不断的。
我们的圣经知识不能取代这件事情。
我们的圣经的知识不可以取代这件事。
甚至于神学都不能取代这件事。
甚至神学都不可以取代这件事情。
还有没有人愿意表达你自己对这光持续的需要？
还有没有人表达你对这个光持续的需要呢？
请放下，请放下。
请放低。
请放下。
请放低。
请放下。
放低。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赏赐给我们这些堕落在最终的人。
你赏赐给我们这些堕落在最终的人。
就是你的爱子耶稣。
就是你的爱子耶稣。
以及圣善的灵。
而且是圣善的灵。
耶稣的来到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耶稣的来到是一个历史事件。
圣灵的工作带领是我们现今需要经历的。
圣灵的工作和带领是我们现今要经历的。
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也为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为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祷告。
凡是渴望的人，
凡是渴望的人，
就一定会得着，
就一定会得着。
凡是知道自己看不见的，
凡是知道自己看不见的，
就可以看见，
就可以看见。
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
因为耶稣是世上的光。
圣灵也要指教我们，
圣灵也都要指教我们
一切有关耶稣的事情，
一切有关耶稣的事情。
我们这样子等候祷告跟仰望，
我们这样等候祷告和仰望，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